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广告还是放在前头啊，还是推荐我自己的达尔文的战争的视频版，这已经出了第一季了，十集，这是一个付费节目，大家呢可以去我们自己的自留地啊，科学声音的小程序里面看啊，在小程序里面呢，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啊，上次说到了阿波罗9号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完成了所有的科目，对登月舱进行了详细的测试，毕竟这玩意儿是登月的关键组成部分，没这东西您玩不转了，您下不去了嘛。但是登月舱一直超重，这个超重的问题它一直没解决，承包的这个格鲁门公司啊，还在疯狂的给登月舱减轻重量，但是一直到阿波罗11号呢，才真正用上了重量达标的登月舱。在此之前呢，虽然一直在减轻，但是一直都没有达标。但是啊，阿波罗10号的任务需要完成登月前的所有彩排工作，也就是做戏基本上就要做全套了。登月舱要一直下降到月球上空十几公里的高度，然后抛弃下降段啊，这个宇航员开着上升段返回这个月球的轨道和指令舱对接，然后呢才可以回家。因为呢不用直接登月，所以呢登月舱的燃料啊咱就不用给它灌满了，本身呢就减轻了一点重量，做测试呢这已经足够了。当然了， NASA 还有一些担心啊，那就是这帮孩子实在是太野了嘛，第一个登月这个荣誉啊，这个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假如某个宇航员啊，他比较顽皮啊，他野心太大，那直接开着这个阿波罗10号的登月舱，他嘎嘣一下子直接落到月面上了，那不就抢了原计划阿波罗11号的风头呢？那怎么办呢？这帮人是他是有可能做出这种事儿的啊，这帮人有时候挺顽皮的，所以呢 ，NASA 就说我少带点燃料啊，你携带的燃料不够降到月面再返回的，这样的话，这帮宇航员不就？有这心没这胆儿了吗？是吧？这个命还是重要的呀。当然啦，这也不能算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这叫以防万一嘛。这次安排的三位宇航员呢，那都是老手了。指令长叫斯塔福德，飞过双子座6号和9号，有了两次飞行经验了。那个约翰杨呢，也是老手了啊，当初就是他把一个牛肉玉米三明治给带上太空了啊，这好在他没带煎饼果子，这个呢也是一个不爱循规蹈矩的家伙。第三位呢叫尤金塞尔南，此前他驾驶过双子座 9A， 所以这三个呢都是老手，所以这次啊就没有采取二老带一新的模式，可见 NASA 对于这次飞行任务的重视程度有多高。有了上次的惯例，这一次宇航员还是给登月舱和指令舱起了名字，登月舱叫史努比，指令舱叫查理布朗，也就是漫画史努比的那个主人呢、啊。这 NASA 官方总是想宇航员给这个登月舱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啊，起码要充满了正能量，但是这帮宇航员是一个比一个会恶搞，这次呢都赶上用漫画人物来命名了啊。咱们将来中国人要登月的话，是不是也用漫画人物来起名字啊？中国的漫画人物你能想起谁呀？想起孙悟空？哎，不行，这个孙悟空这名字已经用了，暗物质探测器已经用过这个名字了，那用黑猫警长啊，你这挨不上啊。这要不啊，给登月舱起个名字叫土地庙啊，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里面那孙悟空变的那个、啊、这倒是蛮合适的。我们将来呢要有宇航员登月的话，这事儿还是他们自己去考虑，我们就不费这力气了啊。NASA 当时给他们安排的工作呢非常的满。1969年的5月18号中午，阿波罗10号就从卡纳维拉尔角用土星5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但是这是唯一一次从 39B 发射工位发射阿波罗飞船。道理很简单，因为 39A 这发射台被人占用了。这阿波罗11号啊当时正在 39A 工位上组装呢啊，美国在1969年大概是两个月就要发射一枚土星5，这个发射密度啊也没谁能比得了了。正因为火箭的发射实在是太频繁了，所以呢宇航员上太空呢也就不当回事了，就是跟出趟差差不多啊，你出差到外地不也得一个礼拜吗？是吧，你这上太空溜达一圈它也差不多10天呢就下来了。所以他们 就觉得哎呀，这去月球不也就出趟差吗？只是出趟差距离远了点啊，38万公里嘛，就是。不过呢，说到底，这个去月球跟出差这多少还是不一样啊，起码你出差呢，可能老婆孩子也就不来现场送了，上月球啊，或者一帮人家亲戚就这么七大姑八大姨全来这发射现场送来了啊。这个火箭发射倒是非常顺利，你别说土星五号这个运载火箭呢，没发生过任何一次失误，这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工程学上的奇迹。这个世界最强劲的火箭就把他们送到了环绕地球的轨道上，在这地球轨道上他们先转了两圈啊，看看有没有问题啊，这个上下都检查了一遍，发现没什么大问题。就在澳大利亚的上空，土星5号的第三级火箭再次点火，把这个飞船加速到了11公里每秒的速度，进入了地月转移轨道。进入了转移轨道之后，斯特福德和约翰杨就换了个位置，后面指令舱的操控就交给了约翰杨了。约翰杨操控着这个指令舱啊，脱离火箭，然后呢慢慢掉个头转了180度。后边火箭的第三级那外壳啊像花瓣一样张开，然后抛掉，露出里面的登月舱。然后这个杨就小心翼翼地驾驶指令舱和登月舱逐渐的对接。然后呢把这个登月舱从火箭的头上给它薅下来。至此土星5号火箭的任务算是正式完成了。地面人员遥控土星5号的第三级启动啊，点火，然后就把这个第三级送进了环绕太阳的轨道啊，就没他事了，你一边溜达去。剩下的事儿就全靠阿波罗10号自己了。这个太空对接的过程向地面做了电视直播，这也是第一次在太空里面完成彩色电视的直播，也算技术上的一个进步。显然彩色电视机啊要比黑白图像那好看多了。对接过程呢给地面上的亿万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哇，都是高科技啊。接着啊，摄像头就对准了地球家园，这也是观众们第一次透过电视直播看到了彩色的地球。塞尔南在太空里面呢还认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落基山脉啊，什么阿拉斯加全被云层包围着，还看到了新英格兰地区的低气压系统了。当然了，他在太空里头拿眼睛直接看呢是看得溜清楚，但是观众们通过那个摄像头来看肯定是要打折扣的，当时那电视摄像头啊比现在质量差远了。飞船的速度是达不到第二宇宙速度的，也就是说还是会被地球的引力给拉回来，所以飞船呢要想离开地球越远呢它速度也就越慢啊，这就跟我们在地上向上抛球的道理是一样的。到最后呢这速度减到了只有900多米每秒钟，这时候呢飞船恰好进入了月球的引力范围，这个月球的引力开始为飞船提供加速，所以阿波罗10号的速度就达到了 2.5 公里每秒。但是这个速度呢月球根本抓不住它，它会脱离月球的引力范围。为了让月球抓住这个飞船，指令舱屁股后头那个服务舱的发动机就开了反推，把速度降到了 1.6 公里每秒啊，这个速度就可以顺利的进入环绕月球的椭圆轨道了。他们当时进入的这个轨道啊，高点是170公里，最低点是60公里。然后呢，阿波罗10号开了发动机调整轨道，变成了高度为60公里的圆轨道啊，这下就好办事了。等到绕着月亮飞了三圈以后呢，宇航员们再一次把那电视摄像机给打开了，还得向地面做一个直播。地面的观众呢，也第一次从电视里面看到了月球的彩色图像。不过呢大家看了半天都没看出来这是彩色的，你可不是嘛，月球上基本就没什么颜色，全是灰巴巴一片，你仔细看呢才能发现有些地方的颜色啊不是纯灰的，是偏褐色的。但是当时的电视质量很差，它本来整体就偏色，它就偏棕色，所以大家也不太好分辨到底是月亮图像颜色不正呢，还是说这个你电视机本身颜色就不正呢，这玩意儿也说不清楚了。正因为月球是灰巴巴的了无生气，所以月球上最美的景色在月面上是看不到的，必须是在宇宙飞船上才能看到，就是地球升出来从月亮后边升出来那个景色啊。那个阿波罗10号的宇航员们也看到了这个美丽的镜头，而且呢还拍了照，可惜他们当时刚从月球背面绕出来，这个位置上你发无线电信号呢是很容易被月球阻挡的，不太方便做直播。所以广大的电视观众呢 你只能啊等他们回家以后你们就看照片了啊，当时想直接实时看到这个景象是不太可能的。当然啦，宇航员们来了他不是为了看景色的，他是为了工作。这一次呢，由约翰杨担任留守，他一直待在指令舱里面负责驾驶，在环月轨道上呢做个接应。斯塔福德和尤金塞尔南进了登月舱，负责驾驶登月舱完成所有的落月的预演，也就是最后一次彩排。美东时间5月22号，登月舱史努比就要和指令舱查理就分离了。分离的这段时间呢是在月球背后进行的。当时呢宇航员还挺忙活，因为他们发现这对接的接口有点小问题，就导致这个登月舱啊它偏了七度。这点角度到底要不要紧呢？ NASA 没有把握，而且还因为飞船是飞到月球背面啊它才分开的，所以呢就失去了无线电联系。NASA 还担心呢，万一这登月舱返回以后再次和指令舱对接的话，它要对不上那就麻烦了。要知道啊，能够有能力返回地球大气层的只有那个指令舱查理，登月舱史努比是没有考虑返回大气层的，所以他既没有加防火的隔热材料，也没有带降落伞啊，所以你万一无法完成对接那麻烦就大了。所以呢 NASA 的控制大厅里面的工作人员啊，就焦急地等着阿波罗10号的回音啊，就足足等了有36分钟才重新建立联系。这个斯塔福德和尤金塞尔南呢已经驾驶着史努比和这个查理就已经分离了，但是他们不敢走远啊，两者相距大概也就50英尺，双方都瞧着对方嘛，都仔细观察了一下对方的接口，然后啊好像没有问题啊，那既然如此呢那就放心了嘛，那就可以继续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了。到了美东时间的下午3点钟，他们就开始行动了，开始降低轨道高度。就看呢那个史努比上那个下降反推发动机啊是不是真的够给力，就看这一锤子买卖了。当然了，那个登月舱的燃料烧掉一点，登月舱就会变轻一点嘛，燃料越烧越少嘛，就是直烧到这个小于发动机的推力的时候，这时候它反而会爬升嘛。因此呢你就必须用一个变推力发动机，就是说你这个登月舱变轻了以后，你就得把那个发动机那个油门给它关小了。哎，所以呢推力呢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这呢就对发动机的要求非常高。好在呢登月舱用的这个 TR201 发动机真的是很给力，动作非常轻柔。到了美东时间下午4点半左右吧，飞船就几乎下降到了离月球表面只有16公里高的轨道上，下面呢就是月球上的静海地区，这是一片相对比较平坦的区域。这个登月舱呢在缓慢的前行，要好好仔细观察一下静海这片地区。斯塔福德和尤金塞尔南呢要仔细观察月球表面，寻找这种合适的着陆场。这项工作其实就是给未来的阿波罗11号打前站，看看啊您这个环境如何啊，有没有大石头啊，哪儿比较平整啊，这些细节工作其实都是一点的马虎不得的。你万一下降下去那个下边一块大石头你刚好崴了脚，这玩意儿就麻烦了。这个登月舱史努比在第二次路过轨道最低点的时候呢，斯塔福德和尤金塞尔南就决定啊，我们赚够了啊，我们需要返回60公里高的轨道和那个查理指令舱汇合。这个时候呢下降反推发动机的燃料罐已经全部烧光了，所以呢这个登月舱的这个下降段呢就必须抛弃，必须扔掉。这个底座到底有没有坠落，现在有人说这个底座被抛弃以后呢它就已经掉下去了，掉到哪儿呢就没人关心了，反正这是就已经是个废物垃圾了。但是登月舱的其他登月舱的下降段呢都是安安稳稳坐在月球表面的，因为它降下去了嘛，唯独这个史努比的下降级它没有降到月面上，也不知道哪儿去了。下降段被抛弃了，上升段开始点火，那个发动机还是很给力的啊，但是这个点火发动机一开以后啊，这个上升段这个舱就开始翻跟头，根本就控制不了姿态，结果就把这宇航员呢吓得一身冷汗呢，蛤蟆根都竖起来了。这地面的人员甚至听到了斯塔福德在骂脏话。斯塔福德后来过了很多年以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这个史努比转了足足八圈才被控制住。但是呢他说的有点夸张，这个 NASA 的数据记录显示啊那没转那么多圈，事实并没有那么夸张。当然了，斯塔福德会不自觉的夸大， NASA 官方呢会自觉不自觉的轻描淡写的缩小。 反正最后的结果还是不错的，就是8秒钟以后，这个史努比这个登月舱就被控制住了，他这个姿态就已经调整好了。最后这个开了发动机，成功的追上了查理指令舱，然后成功的对接。这时候斯塔福德和尤金塞尔南才顺利的回到了指令舱啊，终于可以出一口气了。至此登月舱史努比已经完全没有用了，所以他就被抛弃了。在地面的遥控之下，这个史努比呢就火力全开，用最后的一点燃料摆脱了月球的引力范围。月球实在太小，摆脱它的引力范围真是用不了多大力气。然后呢，这个史努比就成了一颗围绕太阳运行的人造天体。史努比和其他登月飞船相比呢，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因为其他的登月飞船呢都被留在了环绕月球的轨道上。天长日久以后呢，因为月球它也不是一个均匀的球体，它偏心，这种不均匀就会导致登月舱的轨道呢逐渐降低，最后呢坠落在月球上。当然这个是被动的，没有人去管它啊，只有一次是主动的，就是阿波罗11号啊，在月球上装了一个月震仪，就是用来检测月球上还有没有存在微小的地震。但是等了半天，这月球还没多大动静，这时候呢地面人员就等不及了，说咱要遥控这个登月舱坠毁到月球表面，砸一下啊，这总算是有动静了吧。啊，这一砸，这月震仪有反应了，这说明啊，这个仪器是好用的。所以呢，阿波罗11号的登月舱啊是主动坠毁的。当然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阿波罗13的登月舱，它不是坠毁在月球上，而是坠毁在了地球的大气层里。因为拿这登月舱当救生艇用了嘛，它带着宇航员回了近地轨道。回了近地轨道以后呢，宇航员进了指令舱，然后把登月舱扔了，把这灯的救生艇给扔了，然后坐指令舱返回大气层。这指令舱回来了，这登月舱一扔了，当然也就掉进大气层烧掉了。所以呢就这两个是特殊情况，只有阿波罗10号这个史努比是飞走了。正因为史努比飞走了，他进入了环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所以呢就他现在还是一个幸存者，其他人都玩完了嘛。虽然这个家伙也没有电了，也没有油了，NASA 后来呢再也没有关心过他啊，但是 NASA 官方不关心不代表民间没有人关心他嘛。有一群英国的业余天文爱好者还在惦记着他。2011年呢，这帮英国业余天文学家呢就开始搜寻这个家伙的踪迹了。他们收集资料呢足足收集了8年。因为啊现在人类对很多近地的小行星这种小天体啊都有观测和追踪，积攒了大量的资料。因此呢有很多业余天文爱好者呢就是帮助分析这些资料。他们计算了史努比的轨道。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和这个计算值匹配特别好的一个小天体。研究人员号称有 98% 的把握它就是那个史努比。不过呢这话也没有完全说死啊，因为你靠轨道数据做证据的话，它很难一锤定音的。不过呢大家念想啊，这不过是个念想，就老叨念这个史努比，这个登月舱呢就它还活着呢，我们只要知道啊这史努比还在安安稳稳地围着太阳转也就足够了。你难不成你还想把它抓回来当文物啊，这个不现实，算了啊，咱扯远了啊，咱扯回来啊。这个查理呢踏上了回家之旅，5月26号下午接近5点钟，这个飞船就成功的降落在了萨摩亚以东大概720公里的太平洋里面。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早已在此啊恭候多时了，所以这个很快这查理这个指令舱就被直升机给捞起来了，放到了航空母舰的甲板上。从这儿呢到萨摩亚还有好远呢，这个船开的再快的快不到哪儿去，海军还是安排用飞机把他们送到了美属萨摩亚的首府，叫帕果帕果。在这个地方呢还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啊，这个美属萨摩亚那个总督还出来见了见他们，然后从帕果帕果这个地方乘坐军用的 C141 运输机把他们运到夏威夷檀香山，然后再从檀香山坐飞机到这个休斯顿。至此他们算是回了家了。他们回来以后啊当然就受到嘉奖啦，啊荣誉一大堆。后来斯塔福德成为了准将，也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将军。如果准将算是将军的话，因为有争议啊，准将到底算不算将军还是两可着呢。他后来呢参与了美苏合作的阿波罗联盟项目，和他接洽的呢是莱昂诺夫，也就是第一个完成太空行走的人。约翰杨后来参与了阿波罗16号任务 阿波罗计划结束以后呢，他参与了两次航天飞机任务，成了少有的飞过双子座、阿波罗和航天飞机的宇航员。航天飞机第一次载人飞行啊，就是他和克里彭两个人。因为这是航天飞机的第一次飞行，所以这二位训练的时间也非常长，因为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飞行器，它的所有模式都跟过去的飞船不是一码事儿，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这个第一架首飞啊，上面出故障的地方也实在是太多了一点，所以给这二位宇航员呢还忙得手忙脚乱呢。尤金·塞尔南呢，后来参与过阿波罗17号的登月，所以呢，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就是最后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因为阿波罗17号之后，整个阿波罗计划也就停了，算是最后一次登月行动。后来呢，尤金·塞尔南他进军商界，成了一个商人，他开过自己的石油公司，而且呢，他还成了一个媒体人，什么搞科普啦，什么介绍一下登月啊，介绍一下这些个航天啦，都是他在美国广播公司出境去讲解一下，所以呢，也算是过得不错吧。不过呢，这都是这几个人的后话了。当时他们三个就回了休斯顿啊，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有一个巨大的告示牌已经树立起来了，上面写着51天后发射，这个牌子就在提醒所有的人登月任务即将来临呢，这回可是玩真格的了，我们下次再说。
科学声音。